你好，我是李斌。在上节呢，我们介绍了 V8 为什么要引入字节码。这节课啊，我们继续深入字节码，来聊聊解释器是如何解释执行字节码的。学习字节码如何被执行的，可以让我们理解解释器的工作机制，同时呢，还能够帮助我们搞懂 JavaScript 运行时的内存结构。还是提前说一下，这节课涉及到的代码和图片还是非常的多，也建议听音频的同学呢，最好能配合着文稿来学习理解。我呢也会尽量的在音频中将内容描述清楚。我们知道啊，当 V8 执行一段 JavaScript 代码的时候呢，会先对 JavaScript 代码进行解析，并生成 ST 和作用域的一个信息。之后啊 ,ST 和作用域的信息被输入到一个称为 Ignition 的解释器中。Ignition 解释器啊，并将其转换成为字节码。之后啊，字节码再由 Ignition 解释器来解释执行。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结合一段 JavaScript 代码来分析一下解释器是怎么解释执行字节码的。这段代码是这样的啊，我定义了一个 add 函数， add 函数有两个参数，分别是 x 和 y， 在 add 函数内部呢，定义了一个变量 ray， 并将 x 加 y 的值付给了变量 ray， 最后 add 函数呢返回了变量 ray， 然后啊，我们在 add 函数外部调用了 add 函数。在控制台呢，执行这段代码会返回数字3。那么 V8 是如何得到这个结果的呢？刚刚我们提到过， V8 首先会将函数的源码解析为 AST， 这一步呢是由解析器来完成的。你可以通过 print AST 的命令来查看 V8 内部生成的 AST。 生成的 AST 的数据啊，是符合数段的一个结构。这个 add 函数的 AST 主要可以拆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参数声明的部分，参数声明啊，包括了所有的参数，这里面呢主要是参数 x 和参数 y， 你可以在函数体里面使用 arguments 来使用对应的参数，比如说 arguments.x 就可以来获取到 x 的一个参数值， arguments.y 用来获取 y 的参数值。第二部分呢是变量的声明节点，参数部分啊可以使用 arguments 来调用，同样呢你也可以将这些参数作为变量来直接使用，这就体现在变量声明节点下面也出现了变量 x 和变量 y。 除了可以直接使用变量 x 和变量 y 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 ray 变量的声明，也是在变量声明的节点下面。你可以注意一下啊，在上面生成的 st 的数据里面，参数声明节点中的 x 和变量声明节点中的 x 的地址是相同的，都是 0x7fa7b f8 04818， 同样呢 y 也是相同的，都是 0x7fa7b f8 04990，这说明它们是指向同一块的数据。第三部分呢是 x 加 y 的表达式节点，我们可以看到啊，节点 add 下面使用了 while proxy x 和 while proxy y 的语法，它们呢指向了实际的 x 和 y 的值。第四部分呢是 return 节点，它呢指向了 z 的值，这里面是 local 0。 V8 呢在生成了 AST 的同时呢，还生成了 add 函数的作用域，你可以使用 print scopes 的命令来查看相关的作用域信息，我也放到了文稿中。我们可以看到 add 函数作用域中呢包含了 y,x,z 三个变量， y,x 后面括号里面的是变量的地址， parameter 是指这个变量是参数，变量 z 呢使用的是 local，local 是指内部声明的变量。作用域中的变量都是未使用的，默认值都是 undefined 的。在执行阶段呢，作用域中的变量会指向堆和站中相应的一个具体的数据。你可以参考我在文稿中放置的作用域和堆栈的一个关系图。在解析期间呢，所有的函数体中声明的变量和函数的参数都被放进了作用域里面。如果是普通的变量，那么默认的是 undefined 的。如果是函数的声明，那么将指向实际的函数对象。一旦生成了作用域和 ST 呢， V8 就可以依据它们来生成字节码了。 ST 之后呢会被作为输入传到字节码生成器，字节码生成器啊是 Ignition 解释器的一部分，用于生成以函数为单位的字节码。你可以通过 print bytecode 命令来查看生成的字节码。生成的 add 函数的字节码啊，我已经放置在文稿中了，下面呢我们就来描述一下这段字节码。首先啊有三段提示的信息，第一段呢是 primer count 3， 这表示呢该函数使用的参数的个数，这里面是三个 这包括显示传入的 X 和 Y， 还有一个隐私传入的 This。 第二个呢是 Reject Counter To， 这表示 add 函数使用了两个继承器，分别是 R0 和 R1。 第三个呢是 Form Size 16，这个就是表示张帧的一个大小。接下来就是要执行字节码了。为了更加直观的理解，我将这些字节码单独的提取出来了，也放到了文稿中。将 JavaScript 函数转换为字节码之后呢，我们看到只有8行。接下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分析这8行字节码是怎么工作的。理解了这8行字节码是怎么工作的，就可以学习其他字节码的一个完整的工作方式了。通过上面这一段代码，我们可以看到呢，字节码似乎和汇编代码有点像，这些字节码看起来似乎难以理解，但是实际上它们是非常简单的。每一行表示一个特定的功能，把这些功能呢拼凑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程序。通俗的讲呢，你可以把一行行字节码看成是一个个积木块，每个积木块呢负责实现特定的功能，有实现运算的，有实现跳转的，有实现返回的，有实现内存读取的。一旦 JavaScript 代码最终会被 V8 还原成一个个积木块，将这些积木块搭建在一起，就构建了 JavaScript 的功能。现在我们大致了解了字节码就是一些基础的功能模块，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一下这些构建块。我截图了源码中的部分的字节码的指令，将图片放到了文稿中，你可以先对照着查看一下，你也可以去 V8 的源码中查看这些字节码。我把这个源码的链接也放到了文稿中。 V8 的字节码的指令是非常的多，如果你要掌握所有的指令的含义，那么你需要花费一段时间去学习和实践。在这里呢，我们不需要了解所有的字节码的含义，但是我们需要有这个能力，当看到一段陌生的字节码的时候，我们应该学会去怎么去查找，怎么去使用这段字节码。我们在阅读汇编代码的时候呢，需要先理解 CPU 的一个体系架构，然后再分析特定的汇编指令的具体的含义。同样呢，阅读字节码，我们需要先了解 V8 解释器的一个整体的设计架构，然后再来分析特定的字节码指令的含义。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依次来介绍这两部分内容。因为解释器就是模拟物理机器来执行字节码的，比如可以实现取指令、解析指令、执行指令、存取数据等等。所以解释器的执行架构和 CPU 处理机器码的架构是类似的。通常有两种类型的解释器，基于栈的和基于继承器的。基于栈的解释器呢，使用栈来保存函数的参数、中间的运算结果、中间的一些变量。基于继承器的虚拟集呢，则支持继承器的指令的操作，比如使用继承器来保存参数、中间结果等等。通常基于栈的虚拟集也定义了少量的继承器，基于继承器的虚拟集呢也有对栈。其具体的区别是他们所提供的指令集系统的一个差异。大多数虚拟集都是基于栈的，比如 Java 虚拟集、 .NET 虚拟集，还有早期的 V8 虚拟集。基于对栈的虚拟集在处理函数调用、解决递归问题和切换上下文时简单明快。而现在的 V8 虚拟集呢，则采用了基于继承器的设计，它将一些中间的数据保存到继承器里面。了解到这点对于我们分析字节码的执行过程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基于继承器的解释器的架构设计。关于基于继承器架构的解释器，我也画了一张图放在了文稿中，你最好可以对照着查看一下。整的来说呢， V8 解释器执行时主要有四个模块，内存中的字节码、继承器、堆和栈。这和我们之前介绍过 CPU 执行二进制机器代码的模式是类似的，使用内存中的一块区域来存放字节码，使用通用继承器 R0、R1、R2 这些继承器来存放一些中间数据。 PC 继承器呢，用来指向下一条即将要执行的字节码，栈顶继承器呢，用来指向当前栈顶的位置。但是我们需要重点注意的是这里面的累加器，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继承器用来保存中间的结果，这呢体现在了很多 V8 字节码的一个语义上面。我们来看下面这个字节码的一个指令，这个指令是这样的， LDAR A1， LDAR 表示将继承器中的值加载到累加器里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Load Accumulate from Regest， 就是把某个继承器中的值加载到累加器里面。那么上面这条指令的意思就是把 AE 继承器中的值下载到内加器里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字节码的指令 STAR R0， STAR 表示 Store Accumulate Register，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Store Accumulate to Register， 就是把内加器中的值保存到某个继承器里面。 STAR R0 的意思就是将内加器中的数值保存到 R0 继承器中。我们再来看一个执行加法操作的字节码 ADD A0， 然后大括号里面是个0。这句指令的意思是从 A0 继承器里面加载，并将其与累加器中的值进行相加，然后呢将结果再次放入到累加器里面。在这里ADD A0 后面还跟了一个中括号0，这个符号是做什么的呢？这个称之为 Feedback Vector Slot，中文我们可以称之为反馈向量槽，它是一个数组，解释器将解释执行过程中的一些数据的类型分析信息都保存到这个反馈向量槽里面，目的是为了给突破犯优化编译器提供优化信息。很多字节码都会为反馈向量槽提供运行时的信息，这块内容呢，我们会在后面的几节课程中再来介绍。上面的字节码中还有一个 LDASMI大括号2，这个呢是将小整数2加载到累加器里面。我们再来看一个字节码 return 是结束当前的函数的执行，并将控制权传回给调用方，返回值就是累加器中的值。好了，上面我们分析了几个常用的字节码的含义，相信你已经发现了大部分字节码都间接的使用了累加器。认识了累加器在字节码中使用的方式之后呢，再去认识 V8 中的字节码就会非常的轻松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完整的分析一下上面的这段代码是怎么被 V8 解释器执行的。首先呢，你需要注意两点啊，参数对象 parameter 是保存在栈中的，这呢包括了 A0 和 A1 两个值，在上面的代码中这两个值分别是1和2。 PC 继承器呢指向的第一个字节码是 stack checker， 我们知道V8 执行一个函数之前呢会判断该函数的栈是否会溢出啊。这里的 stack check 的字节码的指令就是检查栈是否达到了溢出的上限。如果栈的增长超过了某个阈值，我们将终止该函数的执行，并抛出一个 range error 的错误，表示该栈已经溢出了。然后呢，我们再继续执行下一条字节码 LDAR A1， 这呢是将 A1 继承器中的参数值加载到内加器里面。这时候第一个参数就保存到了累加器中了。接下来来执行加法操作 ADD A0， 因为 A0 是第一个继承器存放的第一个参数， ADD A0 就是将第一个继承器中的值和累加器中的值进行相加，也就是将累加器中的2和参数继承器中的 A0 中的1进行相加，同时呢将相加的结果3保存到累加器里面。现在呢，累加器中就保存了相加后的结果，然后执行第四段代码 STAR R0， 这是将累加器中的值，也就是1加2的结果3保存到继承器 R0 中。那么现在继承器 R0 中的值就是3了，然后将常数2加载到累加器里面，又将累加器中的2加载到继承器 R1 中。我们发现这两段代码可能没有什么实际的用途，不过呢 V8 生成的字节码就是这样的。接下来V8 将继承器 R0 中的值加载到累加器里面，然后执行最后一句 return 指令。return 指令会中断当前函数的执行，并将累加器中的值作为返回值。这样 V8 就执行完了 add 函数。好了，今天的课程就介绍到这里，下面我来总结一下。V8 的解释器呢是用来解释执行字节码的，通常用两种架构的解释器，基于栈的和基于继承器的。基于栈的解释器会将一些中间的数据保存到栈里面，基于继承器的解释器呢则会将一些中间数据保存到继承器里面。由于采用了不同的模式所以呢字节码的指令形式是不同的。目前版本的 V8 呢是基于继承器的，所以我们又重点的分析了基于继承器的一个解释器的架构。这些继承器和 CPU 中的继承器是类似的，不过这里面有一个特别的继承器，那就是累加器。在操作过程中呢，一些中间的结果都默认的放到了累加器里面，比如 LDAR A1 就是将第二个参数加载到累加器里面，又比如呢 STAR R0 是将累加器中的值写入到 R0 寄存器里面。Return 呢就是返回累加器中的数值。理解了累加器的重要性呢，我们又分析了一些常用的字节码指令，这包括了 LDAR, STAR, ADD, LDA, SMI, Return 等等。了解了这些指令是怎么工作的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完整的分析一段字节码的工作流程了。最后呢，留给你一道思考题啊，在12节延迟解析这节课程中的一段代码，这段代码是这样的，我定义了一个 for 函数， for 函数中定义了一个变量 d， 然后呢 for 函数返回了一个内部函数 inner， 在 inner 函数内部呢使用了变量 d， 然后啊调用了 for 函数，将返回的结果返回给了变量 f， 最后啊调用了变量 f。 那么请你课后利用 d8 将这段代码生成字节码，然后呢分析这段字节码的一个执行流程。欢迎你在留言区与我分享讨论，感谢你的收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所启发，也欢迎你把它分享给你更多的朋友。